邢弃深来中行厂赴任时已年过五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似乎造就了他过于老成持重的性格。叶兆坦对他的评价是：为人很好，但能力不如王柱。从我接触到的所有资料来看，邢弃深在任的三年里似乎并没有给中行厂的员工们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这位当时以五十而知天命的中方领导颇有些无为而治。
美方高层一个大的人事变动是，原中行厂总工程师乔治·阿诺德在1937年8月14日笕桥遭轰炸后携妻儿返回了美国。随婆雷一道来武汉的查尔斯·亨特接替了阿诺德的职务，中方员工通常称他为厂长韩达。
这里韩达是英文姓氏亨特的音译，并非姓韩名达。近年来有些论述中行厂历史的文章里说厂长是中国人韩达，多少有些望文生义的意思，令人啼笑皆非。
再次还要解释一下，尽管中行厂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但其生产管理、企业文化完全都是美国式的，厂内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原中行厂员工王维义在1966年5月写的一篇名为《继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文章里谈到，甚至连中国工作人员同事之间写一张便条都要用英文。
由于厂里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在包括各个单位、部门、工作职务等等的名称上都没有官方正式的中文叫法，通常是中国员工们自己约定俗成。比如学徒工，中国员工按照中式的传统称作学徒，各生产车间的工长，中国员工则按照上海洋行里的习惯称作领班。在中行厂，各部门的技术人员都按照美国的习惯统称为工程师。
这种约定俗成的中文命名法难免就会造成称呼上的混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有关中行厂的回忆中，同一个职务或是同一个部门经常会出现不同的叫法。在叶兆坦先生的回忆录里，负责全厂生产的乔治·阿诺德和其继任者查尔斯·亨特被称为总工程师，而在很多中国员工的回忆文章中，以及齐少俊和朱亚全先生对我的口述里，此二人都被称为厂长。
王柱的离场和亨特的到来造成了中行厂中方高层的另一项人事变动。华凤祥走了，笕桥被炸之后，阿诺德就离开了中行厂。在整个从杭州到武汉的迁厂过程中，华凤祥实际上代理了厂长的职责，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从未在中行厂工作过的亨特，在迁厂工作临近尾声的时候，随着婆雷一到武汉就任了厂长，把华凤祥调回了生产科。这难免让人觉得美国人有摘桃子之嫌。叶兆坦先生对前后这两任美国厂长有着截然不同的评语。
阿诺德这个人沉默寡言，腿有点跛，平时呢不大走出办公室，有重要的事儿才出门处理。 但他对下面的情况很了解，能随时解决重大问题。他在工作上最大的特点是，遇到问题总是先倾听下面的意见，尊重各职能部门职责权限，相当沉着冷静。
叶兆探先生对亨特的评价则刚好相反。
亨特这个人和前任阿诺德完全不同，为人比较粗暴，处理事情相当的专横，技术水平也不如阿诺德。在美国人员中，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生产课的中方负责人，华凤祥势必要经常与亨特打交道，以他的耿直性格，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随着王柱的离去，继任者邢气深不可能有王柱在美国人面前的那种强势作风，这使得华凤祥失去了高层最强有力的支持。王柱离场仅几个月之后，华凤祥就因屡屡与亨特意见相左，工作上倍感压抑，愤而辞职他往。
在失去了王柱这样一位优秀的统帅之后，中航厂又失去了一位得力的干将。高层的这种人事动荡，对本就处在战时状态的中航厂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汉口时期，厂里的生产情况远不如在笕桥时稳定而有序。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爆发后，新的订货合同一时跟不上，生产任务不稳定；而另一方面，从离开笕桥到撤离汉口的一年里，光是在搬迁和选址的反复上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汉口真正能够安心生产的日子也就只有半年多。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原本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在生产中也很难严格执行。
笕桥被炸前，厂里刚刚开始投料生产福尔 TV-11G 攻击机。汉口复工之初，主要的生产任务就是全力赶制这批未完成的30架福尔 TV-11G。然而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据叶兆探先生回忆，
1938年初，第一批制成的几架在试飞的时候就发现这种飞机性能不好，交付飞行大队使用后更证实了这种飞机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机身太重，发动机的马力也不够，还有速度慢，机动性很差。由于出现这样大的问题，当时呢，不得不停止它的制造，只将其中已完成的主要部分继续予以完成。
据叶兆探先生回忆录所述，在汉口制造的福尔 TV-11G 大约是10架。魏应鹏先生的手稿里则说，
在汉口日华油厂旧址生产时间仅半年多，仅装配单翼轰炸机诺斯罗普数架。
魏应鹏文中提到的诺斯罗普，或许他把福尔 TV-11G 误记成了诺斯罗普伽马二 E， 不过还是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航厂在汉口时期生产的飞机数量非常有限，很可能不超过10架。
由于没有新的生产任务， 中航厂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大修战争中严重受损的空军作战飞机。所修的机型主要是厂里生产过的美式飞机。根据叶兆坦先生回忆，这一时期大修了霍克三型战斗机约20架，诺斯罗普伽马2E轻轰炸机约8架，寇蒂斯 A-12 攻击机5架。近些年来，国内的电视荧屏上涌现出了大批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其中固然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也一度充斥着各种情节牵强、夸张，甚至严重歪曲、细说历史的所谓抗战神剧。我曾经对很多描述正面战场的抗战剧作中总要出现地下党的雷同情节颇有些不以为然。如果只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去随意编排，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当年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一种亵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中航厂内不会有地下党，最多也就是有些年轻的中国员工思想左倾罢了。事实证明我错了。
在胡立昌先生的回忆录里，在戚少俊先生对立威的口述中，都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叶树森。胡立昌先生回忆说，
地下党人叶树森与汉口抗日救亡团体八路军办事处有直接来往。
戚少俊先生告诉立威，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年，他从北京去杭州半山机械厂出差，巧遇了在那里工作的老友叶树森。叶树森曾把戚老带到了自己家里住宿，在聊起昔日的往事时，叶树森亲口承认，他当年在中航厂的时候就已经是共产党了。
由于没有叶树森先生详细的档案资料，至今我仍对中航厂里这位神秘的地下党缺乏足够的了解，仅能从一些个人回忆的碎片里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身影。叶树森，杭州人，出生年份大约在1914年。中航厂笕桥时代，他就已经进厂，在木工部工作。朱亚全先生告诉我，叶树森有个弟弟叫叶树直，也在中航厂。戚少俊先生则对我说，叶树森多才多艺，擅唱京剧老生，能唱整本的四郎探母。我注意到中航厂里的工人组织最初就是从戏迷们聚在一起票戏开始的。
20世纪30-40年代是京剧最鼎盛的时代，风靡大江南北。中航厂里不少京剧爱好者，有能唱的，也有能司鼓操琴的。在杭州笕桥时，戏迷们业余时间就经常聚在一起。战争爆发之后，工厂从杭州迁到了汉口，很多中国员工都有背井离乡之感。为了能够进一步联络感情，团结互助，厂里的部分京剧爱好者们组织了起来，成立了戏迷同乐会。
这期间，中航厂发生了2次突发性群体事件，正是这2件事让厂里的工人们越来越抱团，劳资双方的矛盾也日渐显现出来。
魏应鹏先生的手稿中就提到了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
大概是1937年底吧，确切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司汉章 因为和场景发生冲突的事件，被厂方无理开除离场。这段经过，请胡礼昌或司汉章同志写。
遗憾的是，魏应鹏只提了这么一句，就停笔了。
我没能读到当事人司汉章先生的回忆文字，所幸通过胡礼昌先生的转述，了解到了整个事件的大致经过。司汉章先生，浙江诸暨私宅村人，1918年生，1934年到1935年间，司汉章与陈庚良同在杭州的武林铁工厂学徒。他俩在那里只学了一年徒，1936年，曾彤去他们厂里招工，两人就被招进了中行厂，成为正式的工人。司汉章和陈庚良比胡礼昌年长一岁，三人年龄相仿，又同在中行厂机工部工作，有师兄弟关系，性情相投，交情莫逆。
笕桥遭轰炸后，三人曾一度都疏散去了陈庚良在诸暨窑工部村的父母家。在陈家只住了两三天，司汉章就先返回杭州打听厂里的情况。一到笕桥就赶上了迁厂，连夜把机器设备拆卸装箱，在西迁武汉的过程中可谓是尽心尽力。胡礼昌先生回忆说，
我的师兄司汉章，从厂方角度来说，平时里无论是机工部的美国大领班史头克也好，还是中国领班陈嘉诚和其他职员也好，对他都有好感，因为司汉章保持了农民的朴素和朴实的性格，对工作勤勤恳恳，对其他人实实诚诚，干活很卖力气。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位颇有人缘的青年工人会被开除呢？这还要从中行厂员工在武汉的居住问题说起。前面我们就讲过，迁到武汉后，中行厂的员工们住得很分散，武汉三镇各处都有，而且大多租住在简陋的民房里，居住条件普遍不太好。
据当年跟着父亲汤明盘和全家人一起搬到武汉的汤义新先生回忆，他家最初住在武昌，后来搬到离厂房较近的汉口新小路。魏应鹏、姚希田等员工租住在汉口三元里附近铁道旁的一个木工铺的楼上，司汉章、陈庚良他们租住在汉口上小路。胡礼昌先生回忆，那栋房子除了二房东占了一间外，整个一层住的都是中行厂的工人。显然为了上班方便，厂里的员工当时大多住在汉口。
由于住处人多厕所少，尤其是早晨上班前更是拥挤不堪。有一天，司汉章很早就来到工厂大门前，想早点进厂上厕所。当时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厂门锁着，或许是憋急了，司汉章叫看门的门卫开门，门卫以没到时间为由拒绝开门放行，两人为此发生了争吵。谁知来上班的工人是越聚越多，最后动起手来把那个门卫给打了一顿。
尽管机工部的美国领班沃尔特斯托克和中国领班陈嘉诚都出来求情，但厂方最终还是决定开除司汉章。